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6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国际刑事法院准备受理环境犯罪案件。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将开始集中审理与破坏环境、违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非法剥夺土地有关的犯罪。这个设在海牙的、由联合国支持的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判决的大多是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说，根据一部赢得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广泛赞誉的影片，政府和个人有可能因破坏环境和强占土地而遭到起诉。该法院得到多国政府资助，被看作是终审法院。他说，他现在将考虑受理一些一直以来起诉率偏低的案件。过去10年，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把千万公顷土地分配给私人公司，强占土地的情况在全世界日益普遍。反腐活动组织全球见证说，这个局面导致众多强制拆迁、土著人文化灭绝、营养不良以及环境破坏的情况发生。全球见证的哈里森对路透社说，法院的改变意味着他现在可以让企业老板在和平时期所造成的大面积强占土地和人民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情况承担责任。克林顿肺炎康复后重返竞选活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病倒一周后，星期四重新返回竞选活动，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北卡罗来的纳州格林斯伯勒的支持者们说，回来的感觉真棒。他承认他试图因挺过病痛，但他意识到挺不过去之后只好待在家里休息。但是克林顿说，他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如果他生病了，他休息得起，但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旦生病，没有人可以顶替他们，丢掉一次薪水就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房子或面临其他灾难。他说，他竞选总统就是为了使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说，每个孩子无论他们是谁、长得什么样子或者爱什么人，都是现在以及未来美国梦想的一部分，让这成为我们的信息，成为我们的使命。菲律宾外交官告诫美国停止人权说教。菲律宾外长亚塞告诫美国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向菲律宾政府说教，从而引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盟国，维护普世人权。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他的国家与他的前殖民国之间相互尊重。他说，菲律宾人不是美国的小布朗兄弟。但是亚塞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马尼拉致力于维护同美国的积极关系。叙利亚反政府判五抱怨停火毫无意义。由美俄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才持续3天，似乎就问题重重。莫斯科指责华盛顿未能控制住反叛民军，叛军指挥官则说，由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阻止联合国的援助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市，停火协议几乎毫无意义。星期四，俄罗斯军方发言人指责美国掩盖他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说，到第3天为止，只有叙利亚方遵守了停火协议。反之，美国领导的温和反对派则增加了对居民区的袭击。美国国务院也对俄罗斯致力于停火的决心表示怀疑。他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协调空中打击，并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争议的直接原因是反叛系拒绝从喀斯特罗路后撤500米，这是通往反叛武装控制的阿勒颇市的一些区域的一条关键通道。但是反叛武装告诉美国之音，只有在叙利亚政府以及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招来的石牌兵开始，他们才会这么做。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今天我们也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旅行计划，看看在家工作的好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发疯。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真让人感动啊！在现在这个世故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都讲条件。 It's hard to fi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friendship.
Speaking of friendship, I went to a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 I had expected to meet some of my old friends and talk about the funny things we did in the old days.
对呀，结果呢？
A reunion turned into a brawl.
啊？同学聚会变成吵架大会？ What happened?
One guy confessed after a few drinks that back in high school, he actually stole another guy's girlfriend.
哦，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了？
Well, we can use the phrase from the following program to describe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guy.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人急了会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今天早上在楼下餐厅，一个男的不小心撞在了一位女士的身上，托盘里的东西洒了女的一身。虽然他连忙道歉，但是那个女的还是不依不饶，大叫着要找律师，把那个男的告上法庭。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些过分。在英语里，这种行为就叫 go berserk。
Go berserk. Berserk is spelledB-E-R-S-E-R-K. Go berserk.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是发疯的意思，而且往往以疯狂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形容今天早上我在餐厅里看见的那位女士， Go berserk 这个词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她本来不用发那么大火，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Go berserk。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场舞蹈比赛的观众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强烈的反响。让我们听听其中一个粉丝是怎么说的。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我们最喜欢的一对选手表演完毕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美的表演。但是评委给他们打的分却让他们排在了第二位，场下的观众简直气炸了，直到保安人员进场才恢复了秩序。
Went berserk?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我最爱看的就是真人秀，现在的真人秀五花八门，不仅让著名舞蹈演员、歌星，还让设计师、厨师，甚至是发型师现场一比高低。虽然那些号称专家的评委有的时候打分并不公平，但是
The audience has never gone berserk.
观众从来没有为此而不依不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节目是提前录制的， 观众闹场的部分播出前就被剪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大家可以想象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还可以用来指事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今天我的手提电脑好像发疯了，光标自己在屏幕上到处乱跑，我根本没碰它，它却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好几份文件。我只好把鼠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插回去，电脑才停止发疯。
这里说 The laptop went berserk， 意思就是电脑不听指挥，好像发了疯一样。同样的 go berserk 也可以用来形容动物。我曾经读过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跑了，出去闯了不少祸。至于它为什么会 go berserk，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 go berserk 最早是指古代的北欧勇士，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这些人打仗不穿盔甲，只穿一件熊皮做的单衣，叫做
berserker。
所以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p, the guy who got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 went berserk and the whole reunion was ruined.
哎呀，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动怒呢？They should let bygones be bygones.
I agree. Let's lighten things up a bit and listen to a guy's plan for vacation.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5个星期的假。
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四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四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哎呀，要去旅行一次可真不容易，平时还得攒假 comp time, vacation hours, 都得要加班加点才能获得这些奖励。
That's why we envy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 work weeks are short and overtime rules are liberal.
好吧，咱们还是继续把对话听完，看看 Jerry 到底打算怎么度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 ，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的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Three or four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we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原来 Jerry 要去欧洲，而且要坐火车游遍欧洲各大城市，真够爽的。
Yeah, that's my dream vacation too. But Europe is expensive. I need to start saving right now. My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ough money for an air ticket.
说到坐飞机，咱们先来学一个很有用的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light. In-flight is spelled I-N, in, hyphen, flight, 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飞行中的，比如说 in-flight meals, 飞行餐点 in-flight movies, 飞行途中播放的电影。
A number of airlines in the U.S. are now offer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 to passengers.
美国现在有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向乘客提供飞行途中无线上网的服务。
In August, the FAA released a study of in-flight use of cell phones in a few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found no direct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美国联邦航空局8月份公布了一份在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对飞行途中使用手机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直接影响飞行信号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I have to say a lot of airliners in-flight service is not laudabl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still, flying is your only option if you want to go to a faraway place.
对呀，另外呢，去国外旅游最好还是要事先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风俗，不然很可能去了之后，不光外语听不懂，礼节也不懂。那可是要出丑的。
And the idiom we'll teach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describe such a situation.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终于把地下室清理干净了。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找出了多少零七八碎的旧东西。其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本天体物理学课本，里面的公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不过这倒让我找到了灵感。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Greek to me. Greek is spelled G-R-E-E-K. Greek to me.
大家知道 Greek 是希腊语的意思，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完全无法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中文里说的天书。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对天体物理学一窍不通，所以那些公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It's Greek to me。 中文说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外行人听上去自然是一头雾水。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买房子的经历。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但这跟经纪人让我签字的那些文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在100来页的正式文件上签字， 上面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懂。
我也有同感，每次要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我都会很紧张，因为文件上到处都是术语 It's Greek to me。 另外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地方口音。前几天啊，我接到了一个推销产品的电话，推销员一口美国南方口音，虽然他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说起电话，不知道听众里有多少人使用过即时通信
Instant messaging，
也就是发短信。我侄女每天都不停地在手机小小的键盘上敲打给朋友发短信，可说来惭愧，我发短信的次数最多不超过5次。这种代沟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位父亲的牢骚。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我的女儿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朋友发短信，这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后我拿起她的手机要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是在用密码，我和太太根本看不懂。
没错，因为这些孩子们用的都是缩略语，比如 LOL 是
Laugh out loud，
太好笑了。 BBL 是
Be back later，
一会儿见。还有 POTS，
Parents over the shoulder，
有家长站在身后，意思是不方便。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像我这么落伍，与时俱进的父母还是很多的，所以孩子们最好不要肆无忌惮。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可以追溯到1599年莎士比亚的名著《凯撒大帝》。在书中，他谈到了一篇讲话，很多听众都听不懂，因为讲话用的是希腊语。
It was Greek to them.
这个习惯用语就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at my high school reunion.
又是你的高中聚会？
Yep.After the brawl, we went to an after party, and for some reason, all my friends started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stocks and securities. They spoke in jargon, and it was Greek to me.
哎呀，看来你落伍了，赶快多看点财经新闻吧。这年头，不懂点股市期货啥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了。
Are you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Xiaobei?
这你就甭管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喽。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班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国际刑事法院准备受理环境犯罪案件。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将开始集中审理与破坏环境、违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非法剥夺土地有关的犯罪。这个设在海牙的、由联合国支持的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判决的大多是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说，根据一部赢得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广泛赞誉的影片，政府和个人有可能因破坏环境和强占土地而遭到起诉。该法院得到多国政府资助，被看作是终审法院。他说，他现在将考虑受理一些一直以来起诉率偏低的案件。过去十年，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把千万公顷土地分配给私人公司，强占土地的情况在全世界日益普遍。反腐活动组织全球见证说，这个局面导致众多强制拆迁、土著人文化灭绝、营养不良以及环境破坏的情况发生。全球见证的哈里森对路透社说，法院的转变意味着他现在可以开始让企业老板为在和平时期所造成的大面积强占土地和人民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情况承担责任。克林顿肺炎康复后重返竞选活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病倒一周后，星期四第一次重返竞选活动。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支持者们说，回来的感觉真棒。他承认他曾试图挺过病痛，但当他意识到挺不过去之后，只好待在家里休息。但是克林顿说，他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如果他病了，他休息得起，但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旦生病，没有人可以顶替他们，丢掉一次薪水就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房子或面临其他灾难。他说，他竞选总统就是为了使孩子们和他的家庭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说，每个孩子，无论他们是谁，长得什么样，或者爱什么人，都是现在以及未来美国梦想的一部分，在这成为我们的信息，成为我们的使命。菲律宾外长亚塞告诫美国人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向菲律宾政府说教，从而引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盟国，维护普世价值人权。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他的国家与他的前民主民国之间互相尊重。他说，菲律宾人不是美国的小布朗兄弟，但是亚塞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马尼拉致力于维护同美国的积极关系。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抱怨停火毫无意义，由美俄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才持续三天，就似乎问题重重。莫斯科指责华盛顿未能控制住反叛民兵，叛军指挥官则说，由于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继续阻止联合国的援助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市，停火协议几乎毫无意义。星期四，俄罗斯军方发言人指责美国掩盖他所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说，到第三天为止，只有叙利亚军方遵守了停火协议，反之，美国领导的温和反对派则增加了对居民区的袭击。美国国务院也对俄罗斯致力于停火协议表示怀疑。他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协调空中打击并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争议的直接原因是反叛派系拒绝从卡斯特罗路后撤500米，这是通往反叛武装控制的阿勒颇市的一些区域的一条关键通道。但是反叛武装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只有在叙利亚政府以及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招募来的叶什派民兵 战士也开始后撤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这么做。反叛武装对停火协议的不满日益加深，因为协议的有些内容，莫斯科和华盛顿一直没有发表或公布。以上新闻由刘丽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5号星期四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月底，中国甘肃农妇杨改兰在砍死了4名年幼子女后服毒自杀，几天之后她的丈夫也服毒身亡。这门惨案呢，引发了海内外许多媒体的强烈关注。有报道说，杨改兰一家六口依靠丈夫每年3-4千元的收入生存，但是当地官员在3年前取消了这家人的低保资格，资格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有分析指出，中国经过多年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贫富差距却持续扩大，农村贫困也在迅速的恶化。杨改兰案件再一次凸显了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当局扶贫运动的僵化和薄弱。但是官媒评论说，杨改兰是极端特例，杨改兰个人必须要对此负责。杨改兰一家六口的生死究竟是盛世蝼蚁的悲哀，还是个体悲情的宿命？杨改兰事件又撕开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夏教授好。
欢迎您。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教授，今天是中国人过中秋团圆的日子，但是在杨改兰的家里面一下子失去了六口人的生命。很多人在乍听到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迫使这样的一个年轻女人以决绝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当然很多人现在说原因不是单一的，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家庭悲剧，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盛世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耻辱。这个反映出了中国福利制度和救助机制的僵化，以及这个对人性啊，对人的这个基本权利的一个漠视。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说杨改兰家庭还不符合低保的这个标准，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根本就不是贫困的家庭，他们竟然在不断的获取低保的这种补贴。所以说这个社会的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像杨改兰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家庭呢，平时我们这个社会从福利制度、卫生制度到人口计划生育啊，当然这个计划生育呢现在已经被否认了，但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的质量和数量起到哪些正面的作用，还是起到了一些扭曲的作用。尤其我们知道一些如果有先天性的这个智力障碍的家庭，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像其他家庭一样生育更多的孩子如果要他们不允许生孩子的话，那么对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救助，有什么样的这个福利方面的照顾和倾斜，这方面都是我们的学者长期以来在有些方面被称为敏感问题，不能够深入探讨的问题。
是，除了在低保、在计划生育之外，整个社会的层面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当然，现在我就想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您本人也多次进入到乡村去进行调研工作。在看到杨改兰案件之后，很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如此贫困的一个家庭却被取消了低保？一个真正需要救济收入的一个家庭，为何会被拒于门外？您的了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据我了解，这背后原因是来自至少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武川这样的贫困县扶贫资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针对贫困户的各 总中央财政拨付是这个地方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大量的扶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贫困县，他们是依靠中央的扶贫名目的这样子一个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政的吃饭财政的一个主要收入。所以我们要理解地方财政的运作机制，尤其是这些贫困地区贫困县的一个财政运作机制。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所谓的扶贫资金也好，低保的一个财政的支付也好，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央财政，而不是来自于比如说本省的或者本市的一个财政的拨付，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在中国开始引用联合国的所谓贫困标准之后，也就是说每天每人的1美元的收入作为贫困线来划分之后，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的增加。就中国曾经在过去几年曾经以脱贫作为中国的一个治理的成绩，但是在联合国颁布了新的一个所谓贫困标准之后，中国发现中国贫困人口仍然有5亿之多。
嗯哼，
这意味着可能中国的，这跟中国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看到的繁荣经济收入增长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于是在我们知道在今年以来，特别是我们说最近过去3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扶贫运动。
是，
这是扶贫运动，也就是我们看到杨改良所在村有几个表面上收入都不错的，甚至说我们待会儿要谈的问题，就是村的一些干部的亲属，他们获得了扶贫的贷款，盖起了新房，然后开始搞经营。但是在一个依靠扶贫资金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贫困县，他们得到大量财政资金之后，他们却降低了或者减少了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低保户的支出，尤其是直接对杨改良来说，直接剥夺了他们家的一个低保的一个名额。这实际上是在农村目前是一个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扶贫运动挤占低保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也就是说，扶贫运动一个政治性的运动，为了缓解中国的一个国际形象，为了实现中国的一个脱贫的目标，开始挤占社会安全网。
是，这也是为什么。
农村长期低保以从1993年以来，它是城市的概念，就是说原来是针对城市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针对城市和农村的低保是它的资金拨付是严重不平衡的。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低保资金，农村是少部分，而农村的人口是5700万享受低保，这个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之前是一个所谓的五保户的一个待遇，五保户的它的支出标准更低，很多采取集体供养的方式，农村低保也是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它的标准是很低的。
好的，
换在很这个资金很低的人口很少的资金，最后现在被一个巨大的扶贫运动所挤占，这是主要的一些问题。
吴博士，确实啊，稍后我想请夏教授继续来跟我们探讨。不过在此之前，我想看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呢前两天就在我的推特上针对杨改兰事件他留言，他也是这么说的。他是怎么说？他说杨改兰事件呢，实际上是以最无情的方式撕开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保腐败的问题。中国农村的最低保障金，除了那些绝对困难的人会落到实处之外，那些像杨改兰这样需要审核条件的人，往往就会被关系户所取代。一言以蔽之，问题的症结依然是如何让权力关进制度之笼，使它不为个人的私利所左右。我想请教夏教授，您对此的看法，您刚刚也听到了。
对，90年代初的时候，我参与过联合国 UNDP 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扶贫项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呢，他希望能够有得到一些国际性的援助，那么一些地方的县政府非常希望自己长期列在贫困县的名单上，如果列在贫困县的名单上，他这个县就能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也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怕把真实的贫困现象暴露给国际社会。我记得我陪同当时联合国的一个考察组，大概有20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想了解真实的贫困状况，但是呢，都是安排哪一个地方都是安排事先安排好的。后来呢，这个代表团他们想了个点子，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要求停车，说上厕所。那个地方是农村，是没有厕所，就在路边解决。路边解决完了以后呢，紧接着他们突然就往那个农民的家里边去走，所以地方官员措手不及。到那些农民家里边看的真是赤贫，那就是进到家里边几乎没有东西。所以说你看了就是说， 但是呢，他们最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贫困的这些扶助款已经发了多少年了，都没有发到这样的家庭，就是真正需要救助的家庭反而没有。所以他们把那个救助款用到了一些其他地方，还盖了漂亮的小学，盖了漂亮的这个房子，说你看我们都把扶贫户安排的这么好，但是有一些真正贫困的人实际上是被屏蔽在这个公众视野之外的，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救助，而且很多的这个救扶贫款呢在半路上收到了截流，就那个时候大家各级政府还都比较贫困，所以上面拨下来的款的话，政府先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吃饭问题，他们的办公条件，他们的其他的问题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把这个钱发放到那些最贫困户身，所以这个里边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贫困人口从绝对数上来讲是减少了很多，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的新的标准，就是两美元以下的话，那么就是说还是有至少有两亿人处于这个贫困线之下。当然刚说出一美元标准呢，那是属于绝对贫困线，那就是赤贫，应该算赤贫，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标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就是说整个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我们缺乏足够的针对性的政策那么很多地方就是报喜不报忧，把这些真实的情况长期的屏蔽在大众视野之外。
是没错，吴博士，我知道在不久前我们邀请您上节目的时候，您也跟我提到了您在乡村也注意到乡村的建设发展其实有的时候会导致乡村的再贫穷化，是不是就是像刚刚夏教授所提的，或者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谈您的观察？
对，在贫困化是现在的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贫困的根源。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国开始推行农村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它是把让农民腾退他的宅基地，然后集中居住在所谓洗脚上楼，集中住在一个建好的公寓或者甚至是洋房，外表很漂亮的这洋房里面。我们看杨改兰实际上也面临这个状况，他自己需要掏一部分的钱，然后来配合所谓财政拨付的一个补贴，作为危房改造，然后住到新房里头。类似的现象在农村现在是普遍存在，就是所谓新农村建设。但是很多农户在掏出了，他可能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建了新房子之后，他变得是赤贫状态了，他变得毫无积蓄了。然后呢，当他离开了他原来的生存的土地，到一个稍微边远但是集中居住之后，比如说到镇上到乡里头居住之后，离开土地很远，实际上也丧失了土地的收入，丧失了很多甚至养鸡养鸭的这些副产品的这些收入之后，又再度陷入贫困。他要发现他要为煤气、为煤、为燃料、为食物要付出、要支出很多费用，这是这以前他们在农村所无法想象的一个状况。那么很多就陷入一种重新的贫困化，这是农村在杨展的案子它只是一个冰山之角，它我们能够看到这么一种，虽然它还没有搬出这村子，但其实在我调查过很多农村都正在发生这样一个现象。
好的，我们谢谢您吴博士。继续我们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呢，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就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贫困这个贫困差距很大的原因是这有两方面。第一呢，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它是这个扶贫政策它是不透明的，就是说我曾经就问过我们这当地的民政局长，低保你究竟该保谁，他回答不了。就是说就是腐败和官僚主义是造成中国贫困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它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贫困的人口？我觉得是国家的耻辱，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政策它不到位。就是前，这如果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明朝那时候崇祯那皇帝是亡国皇帝嘛，这个钱出了北京，钱就被各地方给打折掉了，这个腐败掉了，所以说这个国家就很畸形。同时呢，我还想说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希望各位就特别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或者是其他国家电台的记者和新闻媒体记者应当多关注一下中国老百姓的问题。同时我也向你们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希望你们十大家谈多讨论一下老百姓的苦难，让老百姓当然也许你们不能直接的解决什么问题，至少让老百姓能说出一下真实的东西，而你们却总是在讨论什么政治斗争啊，谁什么反腐啊，这个老百姓不关心，谁当权都一样，只要能给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就是好领导人。好，谢谢，再见。
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到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习近平是希望把扶贫工作做好的，
因为它有两个指示，它是需要真扶贫扶真贫，他希望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但是遗憾的是，中国这政治体制的原因呢，他有时候不能真实的了解基层的一些情况，是吧？尤其中国的统计数字造假呀，搞平均呢，被平均呢，这是非常厉害的。你说有媒体报道中国农民的富起来，以赵本山为例吗？赵本山的农民有了飞机，是不是中国农民都有飞机呢？是吧？这个体制数字造假，往往使上层领导人呢，从这数字上看不到真实的农村情况。当然，杨改兰的问题是一个个例了，但是这种现象前不久公布，中纪委公布嘛，查出了很多地方那个小村官挪用扶贫资金，那么优亲厚友不够条件也都搞上钱了，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是吧？
好的，
政治体制问题。
好，我们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请说。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因为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们大约30年前收养了一个女孩。最近我从节目上看到，像她这个年代，就是因为这个计划生育的事情，有一大批这个女孩被父母不得不遗弃。那个时代，仅仅我们长三角地区达到4万之众。这个就是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女孩呢，现在处境是很悲惨的，因为她被这一家也是贫困户收养的，然后就是由于这个贫困户家庭的内部和这个社会的原因，这个女孩她想寻找她的父母，因为家里边可能是也是因为精神病人的原因吧，就是她自己的处境也很糟糕，然后呢，就是几年前为了出去想寻找亲生父母，结果后来还是被他关进精神病院，直到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边。我看到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这确实是这个制度一直是这样，而且是国家好像对这一帮人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资助并不是很有钱，好像对我们这个说点意义的人士呢可以大笔的花钱。据了解，当然现在我没有最后的确切的消息，但是有初步的信息说，当年把我就是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在我身上大概还有大概上10万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补助资金，但是我没有拿到，但是把自己搞，他们把我搞成了这个脑损伤，但是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有拿到一分钱，这就是这个社会现在的一种很恶劣的现状。
好，我们谢谢您，钱先生。
希望这个社会有所改变。
好，
这是我的要讲述。
谢谢您，也谢谢您分享您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啊。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夏业良教授。很多人提到了这个真扶贫、扶真贫，习近平是否真的彻底落实了这个扶贫计划？扶贫运动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些不公平或者是一些不透明的一些作为，但是我们听到很多中国基层百姓他们的心里的一个想法，杨改兰案件它到底撕开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来反思问题的哪些层面呢？
扶贫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救急的机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真正的扶贫，那就应当是让老百姓有这个经济上的自主权、自由权，自由市场经济。然后呢，政府呢给他们进行这个培训、技能的培训或者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培训，包括普及一些基础设施、网络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政府每次花了一点钱，他就大肆的宣传，好像施舍了很多，但事实上更多的钱被贪腐、被截留。而且我们讲，随便像杭州这样一次G20的峰会，据说花了接近2000亿。那如果把这个钱拿到中国的扶贫上，你想，这个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口都能够得到这个扶贫。所以说，这个如果是真扶贫的话，就国家不应该再这样的铺张浪费，为了国家所谓的这种营造这种大国领导的形象，花这么多的钱，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啊？如果要讲真正关心民生问题的话，就应该听老百姓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所拥有的钱，是全国人民的钱。那么全国人民的钱就应该问全国人民这个钱怎么花。所以这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这样的。
我想请吴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呢，既然低保刚刚也有观众朋友说它其实确实达到了一些帮助的效果，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基层腐败的问题，有解决之道吗？您的看法？
我过去几年在做农村研究的时候，跟民政部的一些负责扶贫官员有交流，他们 最现在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个最大的苦恼是他们不知道哪一个公民真正是贫困，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因为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家庭的纳税报税不像美国不像欧洲的成熟国家一样是采取家庭报税每年报一次税的方式，就是中国没有建立起国民和国家的直接的一个税收的一个账目以及国家对公民的个人的收入状况的一个掌握，以至于民政部以及往下的民政的局民政局民政系统他根本不了解，他无从掌握每个公民每个家庭的收入状况。在农村尤其是需要依靠像梁展的案子当中依靠所谓村委会才甚至采取所谓的评选的方式，就他不掌握公民的收入状况，以至于被迫需要依靠这种所谓的评选，而这种评选往往是掌控在地方的权力精英手上，他们来控制这种低保户应该由谁来担，谁家的收入怎么样，由完全由村干部向所谓的民政系统向扶贫办来报告哪个村哪个家庭的收入状况，这是一种国家能力极弱民族国家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这是第一。第二，刚才几位听众电话谈的其实都很好，不同方面反映了现在的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我略不同夏教授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扶贫其实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救济的概念，恰恰是社会安全网低保它是一个维持贫困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大概是每年是2700元左右平均的一个，那在城市要稍微高一些，大概是5-6千元之间维持一个所谓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我们知道它跟扶贫是两个概念，扶贫是希望它是一个所谓的发展的概念，它是希望贫困户拿资金以后能够致富摆脱贫困状态，这是一个所谓扶贫运动的目标，它并不是救济，恰恰是中国现在刚刚通过的一个慈善法，它号召公民社会组织号召公益组织介入来扶贫才是所谓的扶危救困的这么一个目标，它这跟扶贫其实是两个社会政策的目标是不同的。
好的，我们谢谢你。
扶贫是一个致富的摆脱贫困的目标，它跟杨改兰的状况是不同的，以至于这种所谓致富目标和帮助穷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这么目标是相冲突的，这才我刚刚谈的一个运动吃掉了杨改兰。
好的，夏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那个 poverty mitigation 的意思就是说舒缓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出现了这个生存危机医疗方面的这个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些救助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2分半钟，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以1分钟的时间，我们除了看到杨改兰事件它可以说揭开了中国政策在低保政策在社会福利政策还有扶贫运动上大家所关注的一些议题之外，这次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是一个关键之一，特别是很多人在网络上评论的时候甚至觉得杨改兰年纪轻轻却这么的贫困不能完全怪国家，他的个人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很多人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思潮，就是贫困问题不能只靠政府，个人也要做一些努力。那么我想请吴博士来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种想法您的看法，公权力是不是应该来干预地区贫困，这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您的看法，1分钟时间。
我不同意刚才您说的这些有些人的这些所谓的看法，贫困它有很多的原因，很多时候贫困就是需要社会救助，而不是说指望这贫困者通过怎么样一种方式通过救助方式能够摆脱贫困。另外一点在我们的这次节目当中所忽略的一点，除了计划生育刚夏教授谈到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杨改兰所代表的农村妇女的一个悲惨的状况，农村妇女承担着贫困的一个主要的压力，他们甚至是中国的每年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当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的自杀率世界上是偏高的，而且农村妇女又占了大部分，那他们的境遇他们承受的生活的压力是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虽然在过去几年已经有一些教授已经有一些机构在做这方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一直是没有介入到政策当中，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谈的政策没有听取没有关照到他们， 我们知道从201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妇女法律研究中心被关停了，这么一个所谓 NGO 被关停，他们关注妇女的权益被关停了。那这么就换句话说，一个对政策有游说能力的、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 NGO 被关停，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跟杨家良的死亡，我相信是有某种关联。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平安。我们下次再会。